说法等性本纪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无定，离障本来护左弄情报其情无垢光尊常护，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如今宣讲的是第十八品观无法品。观无法品呢，实际上对于平时众生执着的人和法进行彻底的观察，最后呢得到了结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无和法呢，只是一种名言的幻象而已，只是众生的一种执着而已。那么除了众生的执着能够勉强安利它存在之外呢，没有任何可以安利它存在的理由。所以说如果我们随顺实相进行观察抉择的时候呢，就知道人和法完全都是离系的空性。如果能够就是安住在人法离系空性当中，实际上就能够获得殊胜的解脱，灭除烦恼障号所知障而究竟成佛。所以说对于小乘者来讲呢，需要修持这个圆满的人物和部分的法物，对于大乘信者来讲呢，必须要圆满的修持正物而无空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前面已经讲过了破我和我所的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我不存在，我所呢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以穷尽执着而获解脱之理。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呢，有这个三个部分呢，三个内容当中呢，首先呢，第一个颂词就讲到了这个灭尽我执者不存在。那么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何灭尽我执。第三个颂词讲到了如何获得解脱。也就是说后面两个颂词是如何灭尽我执而解脱的。那么就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灭尽我执，第二是如何获得解脱的道理。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颂词的含义呢，主要是讲灭尽我执者不存在。那灭尽我执者不存在呢，实际上如果真正的修行到达灭尽我执的时候，他会了知就是灭尽我执者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针对于还没有真正获得如是果位之前，对于就是说修习无我空性的众生来讲，他相续当中会有各种执着。首先呢，认为我和我所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当学习完说我和我所不存在之后呢，他会执着就是说我和我所不存在，那么就见无我和无我所的这个见者应该是存在吧。或者说是这个证悟空性之后呢，享受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个安乐者应该存在吧。像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实质。所以说对方说呢，实际上我和我所的应该是这个存在的。为什么应该存在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无我空性可以证悟，可以有这个无我空性证悟的话，那么就一定有证悟者。那么这个证悟者是谁呢？这个证悟者就是我或者我所，或者说这个我呢应该是作为一种证悟者。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似乎觉得有点可笑了。为什么有点可笑呢？因为就是说我和我所已经证悟空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证悟者，这个证悟者就是我，也就是说我来证悟无我和无我所。那么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一方面证悟了无我和无我所，又一方面有一个见者证悟者，这个证悟者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我和我所之外也没办法安立其他的法，所以说这个我和我所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他证悟了无我无我所的缘故。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很矛盾很抵触，但实际意义上呢，如果不注意到我们自己也是落在了这样一种逻辑当中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注意容易落在这种逻辑当中呢？我们觉得我要修空性，我要修无我，然后当我证悟了空性之后，我就获得了殊胜的解脱，我就和佛一样了，我就和菩萨一样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很自然。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要证悟空性嘛，我是证悟空性的享受者。然后当我们出现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或者看到他中的时候，就说又说是这个证悟者见者是存在的，那么因为无我存在的缘故，见者存在。那么见者是谁呢？见者就是我。那么就我证悟了这样一种无我空性。如果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对方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执着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此处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也就是说，一方面有可能是这些有我中的人他这样执着实际上有这样执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专门的通过这种提问和问答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修行到某个层次在觉得见的时候，有可能也落入到这种执着当中，落入到这样一种逻辑当中。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不单单是我和我就是说我和我所不存在，就是说所证的我和我所不存在，能证者他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能证所证都不存在的那个去入于究竟实相的空性。 说这个宋词它要就是说体现表现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说是穷尽我之者呢实际上不存在的，得无我之者彼等不可得，无我所执，见者亦未见。那么就说是这个得无我之者彼等不可得，比如说是已经得到了无我的智慧的这个人呢，实际上彼等，这个彼等就是讲这个穷尽我之者得到无我的智慧的瑜伽士，那么这个见者或者说瑜伽士这个证悟者呢也是不可得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无我和我所执的缘故，见者亦未见。那么因为就是我和我所执不存在，那么我和我执和我所执呢是属于这个内心的状态，是属于的这个能取的这个心。那么如果说我和我所都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灭尽了我和我所执的时候呢，所谓的见者亦未见者啊，那就是说第二个见字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获得的意思，得到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这个见者意思没办法得到的，也没办法真正的安立的。那么为什么说没有我和我所执就一定没有这个见者呢？那么就是说对方的意思或者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如果说真正的有一个所谓的见者的话，你在哪个上面去安立？只能安立在我和我所上面，或者对方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有无我我所的智慧可以证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应该有这个我的存在，我来证悟这个无我无我所。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真正有这个见者的话，肯定只有在我和我所上面安立。但是我们在真正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这个我和我所执一旦已经灭尽了，那么谁来作为这个见者？谁来作为见者呢？我能不能作为见者呢？当然不能作为见者，我所也没办法作为见者。这方面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按照对方的执着方式或者按照我们的执着方式，我证悟了无我，我们就分析我证悟无我这句话。那么如果说有两个我的话，那么这句话可以安立。为什么呢？一个我作为见者，一个我作为不存在者，也就是说无我的这个我呢，它是作为第二个我，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了无我了，但是呢就是说还存在一个我的缘故，我来证悟无我。那就是说如果说有两个我的话，那么一个我作为见者这个可以，那么第二个我呢作为空者，我来证悟这个无我。或者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头，有两个头之后呢，砍掉一个头之后呢，还有一个头作为他的基础，像这样的话也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我的话，一个我作为见者，一个我呢作为这个不存在者，就是说我证悟了无我。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众生有没有两个我呢？没有两个我，众生只有一个我。那么众生只有一个我，如果把这个我已经见为空了，已经无我了，已经无我所了，那么谁能作为见者？就没办法说我来证悟空性，我来证悟无我，像这样实际上是根本不可得的，没办法这样安立说我来证悟无我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分析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两种我的，没有两个我的缘故呢，那么就没有一个我来证悟无我。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所谓的我和我所除了这个五蕴之外没办法安立。那么实际上证悟的我和我所不存在，也就是了知的这个五蕴不存在。那么如果了知五蕴不存在，粗大的色蕴不存在，那么这些心识不存在，那么色蕴身体也没办法作为见者。那么就是说这个心识受想行识这个粗大的这个四蕴呢也没有办法作为见者，因为它已经跟随我和我所的空而空了，它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证悟他们完全都不存在。所以说如果说这些心法也不可得，这样粗大的心识也不可得的话，那么谁来作为见者呢？难道是把这个无分微尘作为见者吗？难道是把这个无分刹那作为见者吗？实际上就是说是没办法把无分微尘无分刹那作为见者。就如果要作为见者的话，可能是只有是说你这个心识上面某个心或意识或者哪一个方面作为这样一种见者。但是呢就是在证悟我和我所空的时候，这个方面粗大的五蕴肯定是不存在的，已经证悟了空性。所以说这样我们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法能作为一个所谓的见者，没有见者。所以说当他就是说安住在这样空性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正空性者，当他真正的安住在这样一种无我无我所的境界当中的话，是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的见者的。所以说见者亦未见，所谓的见者是没办法获得没办法安立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安立见者的话，就在这个我和我所上面，不管是说 啊，就是说众生执着的我和我所存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从这个实际意义上来讲，我和我所是不存在，但是心是存在，它的五蕴存在。但是就是说从五蕴上面去分析见者也不可得，因为已经处在这种见无我的空性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五蕴也不能作为见者，因为它不可得的缘故。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作为这个我和我所呢已经空掉了，也没办法作为见者。那么就是说众生执着的我和我所没办法作为见者，实际情况的五蕴的这个本身也没办法作为见者，那么所谓的见者在哪里存在呢？所谓的见者是根本无法存在，找不到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无我我所无我我所知，见者亦未见。那么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说啊穷尽我知的这个见者。那么这个是实际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如果说就佛陀也说证我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啊，或者说阿罗汉他说证悟了这个无生智，我证悟了净智，像这样的话就我生已净啊，法性已离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已经讲到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如何安立呢？那么在后得的时候呢，只能够通过假立的方式呢安立所谓一个见者。那么因为阿罗汉他在入定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在这个现前无漏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已经安住在这个刹那生灭的这个相当中，安住在空性相当中，那个时候不得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见者和这样一种空性等，然后就无我方面不可得。那么如果出定之后呢，出定之后他出大的五蕴还是现前的，出大的五蕴是在现前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他就可以把这个五蕴假立为见者，可以把这个五蕴载来为见。实际上这个也要分他的入定出定两位。那么在入定的时候，他就是安住在无我当中，泯灭了我执我所执，泯灭了这样一种五蕴粗大的执着，说在这个当中是找不到一个所谓的一个见者的。那么出定之后呢，粗大的五蕴还是现前呢，因此说呢，他既有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也有身体，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说你这个人这个猛阿罗汉，你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你证悟了这样无我执，你穷尽了我执，或者说他可以安立说我穷尽了我执，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因为他有心识可得的缘故，就把这个粗大的五蕴六界呢给假立为这个证悟证悟无我者，把他假立为见者也是可以的。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他也可以现前分别啊，自己身体也有，所以也可以把这个呢假立为这样一种见者。佛陀呢就是为完全随顺于众生因为佛陀在众生面前示现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肉身的缘故，示现了这样色身的缘故，所以说以这个作为基准，说是我证悟了大菩提。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假立见者这个可以有，但是呢，就真正分析的时候，不管是从小乘的境界来分析，还是从大乘佛的境界来分析，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的见者的是不可得的，没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真正的见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我们说见者不可得，这尤其是针对大乘的行者，要去入于究竟的实相的话，那么就提前要知道所谓的修者不存在，所谓的见者不存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还保留了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修者不可破啊，或者一个证悟者不可破的话，说明相续当中还存在这个细论实质。那么如果存在这种细论实质的话，这种细论实质就成为屈入大空性的一种障碍。如果你老是保留这种状态，永远没办法登地的啊，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这样一种究竟见地的解脱。所以说我们要提前的来了知，不单单是所谓的我和我所是不存在的，见无我和无我所的这样所谓的见者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就是说泯灭一切细论之后呢，才能够现前这样一种究竟的实相。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中观它是一破到底，没有哪一个法最后被你就是保留下来，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哪怕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说我修空性者应该有，我证悟空性的这样应该有，我享受涅槃者应该有，这个方面的执着也全部要打破。说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灭尽我执者是不存在的。那么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呢，是灭尽我执获得解脱。灭尽我执获得解脱呢，这个呢也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如何灭尽我执，就第一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是如何获得解脱，那就是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如何灭尽我执，内外我我所若尽灭无有，诸取即为灭，取灭则生灭。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内外的法呢，安立成我和我所，是如果把内外的这个我和我所全部已经灭尽无所有的时候呢，诸取即为灭，那么就说四取就灭掉了。那么如果四取灭了之后呢，生灭，生就是投生轮回，那轮回的这个生呢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没有轮回的生，那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轮回当中的种种痛苦。所以说取灭则生灭，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灭尽的这个我执之道。那么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的就是说内外五我所。那么什么叫内外五我所呢？一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就是把内的五蕴安立成我，把外面的这样的蕴呢安立成我所啊，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是叫内外五我所。那么这个所谓的内呢，有的时候也是指自相续叫内啊，自相续所摄的这个法叫内。那么就是说没有被自相续所摄的法叫外。比如说的外面的瓶子啊，外面的房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外面的法呢就叫做我所。那么内呢就是讲这个，比如说呢就说我的这个身体啊，或者是我的心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叫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内相续所摄的法呢就是安立成我的这样摄施处，那么外面的瓶柱等等的安立成我所。那么这个是一种啊，就说是这个安立的方式。那么就是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去安立，不单单是外面的法有我所，内面的法也有我所。比如说我的这样一种思想，或者说是我的这个手，我的脚，我的眼睛，像这样实际上也是属于我所的范围当中的。那么就是说内作为我，外作为我所呢，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容易就比较容易分清的一种划分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细分的话，像前面所讲的，即便是在五蕴当中，在内的相续的法上面，还是可以安立我所的。真的可以按理我所，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所执着的，我所拥有的这部分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讲。那么如果把内外的这个我所若尽灭无有，如果完全已经灭尽之后呢，已经没有了这样我和我所的时候呢，诸取即为灭，那么就是说四取呢就会灭亡。那么四取呢，这注释当中也是讲很清楚，虽然前后呢就前面的宋词，前面第三品和第几品当中也讲了诸取，这个地方也讲四取，它安立的方式上不一样，但是大体来讲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四取当中呢，第一个就是欲取啊，欲就是这个欲界的这样烦恼，那么就把欲界的烦恼，就是说执着欲界的烦恼这一部分呢，就叫做欲取啊，这个叫欲取，这个就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叫做见取。那么所谓的见取呢，是除了这样一种这个界定取见之外的这样一种三种见或者四种见，把它呢作为这样的见取，尤其是以沙迦耶见的恶见为主啊，沙迦耶见为主，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见取。这个里面呢也有这样一种啊，比如说这个沙迦耶见呢就属于这个我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样一种邪见，邪见的话就是属于这种认为没有因果的，没有前后世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邪见。所以说在这个见当中的话，就是佛法当术语当中，邪见呢它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啊。比如说平时我们讲到的话，对谁谁谁又生邪见了，那也算是一种，但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这个邪见呢，它主要是指那种没有因果、没有前后世，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样的啊，这个称之为这个邪见。然后呢，还有边止见，那边止见就平时所讲的长和断或者有和无，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法是长的，或者我们认为这个法是断的，像这样的话，这些都是属于边止见，或者说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无的，像这样也是属于这个边止见。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这个边执见的，执长执断，执有执无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法的这个存在。还有一种见取见，见取见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执着啊，执着这样一种外道的见解是殊胜的见，这个方面称之为见取见。界定取见呢，后面还要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是像这样的话有一种这个见取。还有第三种叫做我与取，我与呢就是讲的，有些地方讲的是三界的我呢，就称之为我与取。那么有时候讲的这个我与呢，就是讲口中说有我，有我所，叫我与。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讲了，说有我和我所存在呢，就称之为这个我与取。那么还有第四种呢，就叫做这个界定取。那么界定取呢，这个界呢，有的时候是讲外道的见，有的时候是讲外道的这样一种戒律。那比如说外道执着他的这样一种戒律是很殊胜的，这个叫做戒禁取啊，戒禁。那么他认为这样一种很殊胜啊，比如说他的这个牛戒啊，或者他的这个狗戒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认为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种苦行，非常殊胜的一种戒律，非常殊胜的一个行为。如果这样行持，就可以升天，就可以获得这样解脱果位。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邪的外道的这样一种邪的戒律呢，把执着这个是殊胜的，这个叫做这个戒禁取见。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四取。 啊，出取见灭，如果说是我和我所灭掉之后呢，那出取就会灭了。那么出取呢，实际上也是产生轮回的因缘。然后我们分析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些外道的这个见、外道的行为，那么如果有了这样具身的烦恼等等，那么当然就会投身轮回了，产生很多的业烦恼，投身轮回。所以说，如果诸取灭亡之后呢，取灭则生灭，那么这个生就是指投身轮回。那么如果说不存在取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生就没有，轮回的生就没了。如果这样的话呢，轮回当中的老死呢，这些现象都会啊逐渐隐灭，不会再存在。那么指数呢，我们要分析这样一种世取和我所之间的关系啊，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也没有离开我所之外啊，单独安立一个世取，离开世取之外呢，也没有一个单独的我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说是这个灭，怎么样灭尽我执呢？就是说我和我所灭尽之后呢，诸取就灭亡了。诸取呢可以说是直接导致轮回的一个因，那么如果说是取不存在，那么轮回就不存在了。而取和我所之间呢，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么就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世取当中，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欲取，欲取的话它主要是欲界的烦恼呢，欲界的烦恼，单着欲界的欲界的这样一种欲妙，像这样称之为欲取。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它包括在这个轮回当中，轮回当中的烦恼，比如说有了我所就会产生烦恼障，所以产生烦恼障它也没有离开就是我和我所的范畴，没离开我和我所的范畴。那么就这个方面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见取呢，见取的话实际上邪见呢，还就是说杀家业见呢，杀家业见当然直接对照我所了。还有呢就是讲这个邪见呢，就认为没有解脱到这一方面呢，就是有变计的一个方面在里面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见取见外道的这个认为，外道认为的书生的见，这个属于变计的我执，变计的我所设的。像这样的话也有，那辩执见的长段呢也是有外道的就辩解所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见取呢它也没有离开这个我和我所，只不过有一些是具身的，有一些是辩解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那么就是说进一步分析的时候，我与取呢就说我和我所存在，它也没有离开前面所讲到我和我所的范畴。然后第四种呢就是借进取的外道执着殊胜它就是说是外道执着自己的戒律为殊胜，这个是属于辩计的这个我所设的。所以说就是说世取当中实际上没有离开我所，有一部分呢是辩计的我所，有一部分是具身的我所，有一部分是我所的本体，有一部分呢是我所引发出来的，比如说欲界的烦恼、贪欲等等，像这样的话它都没有离开我所的。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内外的我所灭尽呢不可能有世取，那么世取不存在呢当然就不会有轮回。所以说我们就是知道了世取和我所的关系呢，它不是别别分开的，相互含摄的相互含摄。所以说呢世取灭掉，我所灭掉，我所灭掉之后呢世取就灭掉了。这个方面就是讲如何灭尽我执。那么下面呢讲第二个问题呢，如何获得解脱。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业烦恼非死如空悉论灭。那么就是说是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可以灭尽我所灭尽之后呢，业和烦恼就会灭掉。那么如果业和烦恼一旦灭掉之后呢，这个就是称之为解脱，按一个名字呢就叫做解脱。业烦恼非死如空悉论灭，那么就是说是业和烦恼实际上是非死有的，那么就是说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可以存在业和烦恼，但是呢就是说它必定是一种非理作意，入空性的灭。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把它灭掉呢，就是去入空性当中一些细论就会灭掉了。那么首先我们看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为什么业烦恼灭就明知为解脱呢？就是说从四圣谛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则来看的时候，四圣谛的原则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业烦恼它是属于极地所设。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极呢，就会有这个苦地，那么苦地就是讲轮回的现象三苦八苦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存在这样的。实际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是讲灭地的时候呢，它就是讲苦和极不再存在了。首先是极地灭了，然后是苦地灭了。那么就是苦地和极地灭掉之后呢，这个状态就叫做涅槃，这个状态就叫做灭地。实际上所谓的灭地就是讲不存在极和不存在苦，极和苦不存在的那就是灭了。那么道地呢，道地是就是说是灭掉烦恼和极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修持善法来熄灭极地和熄灭苦地，像这样的话就尤其是熄灭这个极地嘛，通过修道来熄灭极地，那么就极灭苦就灭苦极灭，那么就这个叫做灭地。 啊，就安利层就灭地了。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是，为什么说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就很清楚了啊？因为就所谓的这个轮回呢，是通过业引发的，业是通过烦恼，就说是这个滋润之后，那么这个业才能成为一种有势力的业。所以说业烦恼也灭之后，极地灭之后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苦就会灭，苦和极地灭掉之后呢，这个叫做解脱，这个叫做灭地，或者这个叫做涅槃啊，灭之为解脱。那么如何获得解脱呢？就是因为业和烦恼也灭，就获得解脱了。那么我们修持解脱道，也就是熄灭这样一种这个业和烦恼的过程。当然这个业呢，不单单是指这样一种这个恶业，严格意义上来讲的有漏的善业也是包括在内啊，包括在内的有漏的善业，它引发这样轮回的，也是引发轮回的一个因。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有漏的业呢转变成无漏业，或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业呢彻底尽灭，或者把这个烦恼彻底尽灭，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解脱啊，就称之为解脱了。那么就是说业烦恼能不能够灭掉呢？业烦恼可以灭的。为什么业烦恼可以灭呢？业烦恼非死。那么业烦恼它是因缘的和合而显现的，所以说它就不是实有的。那么在就其他注释当中有一个这个次第嘛，什么次第呢？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呢，是通过业而引发的，业呢是通过烦恼而引发的。那么烦恼的因是什么呢？烦恼的因是非得作意啊，非得作意。所以说业烦恼是它的因是非得作意。那么非得作意它的因是什么？就是戏论，第四句当中有个戏论，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因为有了这样种戏论的缘故，引发的这个非得作意。那么以非得作意而生起烦恼，有烦恼而造业，有业而有轮回，就有这样一种次第。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它每一个都必须要关带它前面的因的缘故，所以每一个都是无始有的。轮回无始有，因为是业而生的缘故。业无始有，因为是烦恼生的缘故；烦恼无始有，因为是非力作业生的缘故；非力作业无始有，因为是戏论生的缘故。所以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呢，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此处呢，就说是这个非理作义和戏论的关系也给人了之。在注释当中所讲的这个戏论呢，它主要是从索取的角度讲的，从索取。比如说呢，在陈总看过注释当中讲，比如说我们这个眼识面前显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戏论。那么平时实际上我们在有时候讲的时候，在注释当中也是，圣龙刚不是注释当中也是讲，实际上一切万法本来是空性的，本来是离四边的。那么此处为什么又说这个外面的索取法，把索取法安立成戏论呢？这和平时我们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冲突？我们平时说呢，外面的这些法啊，就是本来就是安住在离四边的这个空性当中，它本身不是戏论，只不过是众生执着之后呢变成了戏论。实际上这个是不矛盾的。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此处说把索取安立成戏论，这个已经有了个索取的概念了啊，已经是索取了。所以说呢，它索取一定是关带能取，就是说在我们的眼识当中的这个住址它是戏论，当被我们的这个眼识所摄受的时候呢，它变成了一个索取法。那么这个索取法呢就叫做戏论，和他说他本身安住在理性当中，那么这个是从两个侧面来讲的。或者说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意识当中所出现的住址、房子，它也是属于索取，也是一种戏论啊，仍然是戏论。所以说，我们见到的住品、听到的声音啊，或者是我们所思所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是属于戏论。这个是从索取的角度而立成，从索取的角度而立成这样一种戏论。因为有了这个戏论啊，有了一个产生非理作业的机。所以说呢，从他来讲的话，这个住址瓶子就变成戏论了。它有一个这样的前提，因为它引发了这样一种这个非理作意。因为就是外壁啊，在我们的眼识当中，在凡夫人的境界当中，凡夫人的眼识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索取的瓶子住址，那么这个就叫做戏论。那么通过这个戏论呢，引发了这样一种非理作意。比如说呢，众生看到这个瓶子柱子的时候，哦，就觉得这个瓶子柱子是实有的。那这个实有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瓶子。然后呢，就是说我怎么样保护它？像这样的话，就逐渐引发了这样一种烦恼。啊，通过烦恼呢，就产生了业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戏论，只是从索取的角度来讲。那么，人从这个有了这个索取的戏论之后呢，就引发了内在相续当中的这种非理作意。那么，这个非理作意在注释当中呢，就是专门指了四种非理作意，就是平时所讲到的四颠倒、常乐我净的四种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常乐我净的四法，从这个地方安立成就引生烦恼的因。那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柱子，看到柱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柱子是长的，啊，这个是一种颠倒。为什么？因为柱子本身是无常，我们认为它是长，就是一种颠倒。还有呢，就是说认为这个是快乐的一种自信，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呢，都是一个痛苦的自信，苦苦变苦行苦，像这样都是一个苦的自信，都是无常变化的，是苦的自信所设的。那么就是说是指他是认为就是这个清净的自信啊，常乐他认为是一个快乐的自信嘛。还有一个呢，他认为是个清净的自信，实际上这些都是这个不净的这个本体所设，它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业烦恼所生的缘故呢，它不是一个所谓清净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认为是有我的，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法根本就是没有我啊，不是有我存在的，没有自主的，没有我的存在的。所以说就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四颠倒，也叫做非理作意啊，非理作意。我们就说这个为什么是非理作意呢？它实际上根本没有符合它实际情况。这些外面的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自信，但是呢众生执着是常乐我净的自信，所以说呢就是缘这些住行缘这些东西产生了这样的非理作意。因为非理作意的缘故呢然后就说是引发了烦恼，因为烦恼的缘故引发了业。所以说怎么样呢，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灭掉呢，这个不是讲了吗，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业烦恼灭掉名之为解脱。那么这个业烦恼能不能灭呢？可以灭，因为业烦恼非实缘故，只要你误入空性，现在就灭了。那么首先是误入谁的空性呢？首先是误入这个所谓细论的空性。我们说抉择离细，这个方面离细和细论呢，就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它是相违的。比如前面我们讲到了细论，细论是索取嘛，细论是索取，所以说我们要抉择空性来打破这个细论。那么怎么样通过抉择空性的打破细论呢？我们就说抉择这个所谓的住贫正在显现的时候，是离有离无离常离断。这个方面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外面的细论的法是不存在的。通过观察分析之后，得到了离细的见解。啊，得到离系见，所有的索取法都是离系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境索取的这个离系的索取的这个系论法空掉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系论它因为是因为它系论是引发非理作意的因嘛，所以说如果这个系论一空，非理作意那就不会产生了啊，因为它的对境存在时有它才引发一个非理作意。那么如果对境都没有了，对境都有无是非都不存在了，那么你的非理作意又缘何而生呢？所以说因为它的这个引发的基础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它的非理作意直接就空掉了，就不可能再产生非理作意了。那么非理作意一旦不产生了，那么烦恼呢，烦恼是依靠非理作意而有的，所以说就说是不可能再有烦恼。那么烦恼一灭，业就灭，业一灭那就解脱了啊，业或业烦恼一灭就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入空性的灭只要你误入空性，性的就灭了啊，此处实际上这个里面的这个次第性呢，它是隐藏在颂词当中的。它只是说业烦恼非实入空性论灭，它只是好像只是讲的性论灭。但是前面分析的时候，细论非得注意烦恼业，然后是它的轮回，它是一环也扣一环的。所以最后的时候呢，所谓的细论是什么呢？所谓的细论，它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细论就是众生的这样一种分别心当中所出现的这样执着的。当然我们就是说前面讲过了，是不是有单独离开了心识之外的细论呢？没有，因为它是索取嘛，索取的话就说它也是在众生的眼识啊，众生的意识啊，众生的相续当中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索取法而已，所以也不是说离开了这个心识之外单独的这样外境的法，它是一个所谓的索取，它是一个所谓的信任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次第一步一步抉择，尤其是第一步细论灭，怎么样让它细论灭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很多推理，离多因的推理啊，金刚线性的推理啊，还是缘起性的推理也好，反正呢，就所有的推理，它都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对境啊，这个索取法是空性的，是实际上是本空离根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空性呢，可以帮助就是通过这样这个理论呢，可以帮助我们抉择这样的空性。所以说，如果最初把这个细论也打破了，索取的细论也打破，那么非理作意跟随这些后面的这些法的跟随就打破了。所以最初的时候觉得正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很重要呢？实际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细论呢，这个心识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索取。心识本身可以作为索取，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细论，它是包括一切万法的，不单单是就是说就是说心识的对境这个细论，不单单是住止平止。我们说如果是单单是指住止平止的话，那你的心识又如何空呢？所以说不单单是住止平止可以作为索取，心识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心呢都可以作为索取， 那作为观察啊，这个是个细论。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呢，显现出一种我的想法啊，这样一种我的思维的方式，这一方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索取啊，观察它跟本身就是这个本功离根的自信。说此处的系论可以包括一些万法，一万法的这样一种系论索取打破之后呢，它的能取的非力作意就会隐没，逐渐逐渐的就会获得解脱了。这个就是如何灭尽我执而获得解脱的这样次第啊，这个也讲完了。